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接着一样是先看荧幕这里啊。在大乘起信论讲记第四章啊，第四章真的蛮内容蛮丰富的啦，所以我们讲的或许有点慢，因为它有些是牵涉到之前玄论乃是第三章成立大乘法义的一些内容。导师在那边可能用比较简短的文句描述，实际上它包含了第四章的说明，上是第四章比较完整的，所以我们这个部分稍微再前后看一下了。那现在的进度是第二节显示大乘正义中的第三点，新生灭门。那新生灭门它又分三个小点，新生灭是说明这个众生心的体是什么样，它的体性是什么。那在起信论比较特别的地方，它不是只是单从世间或者缘起现象，就是所谓的生灭现象去说明的。那从缘起生灭现象所说明的就是有种种的差别了。那回归到它的根源，就是所谓的真心啊，所以真心也就是所谓的真如平等性，它是不生不灭啊。所以众生心的体在刮拂一心生灭啊。那第二的生灭的因缘，就是说我们怎么会凡夫为什么是生死死生不断的轮回啊，就是因为有根源或者最维系普遍的无明，在我们的自性清净心上起作用，这个就是所谓的熏习，所以就有这些种种的世间或是可以说啦三界六趣这些种种的相，乃至有种种众生。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一直在这个自以为是真实的世界努力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没有离开这个三界的范围，这辈子结束了并不是结束，那只是这辈子结束了引申下辈子的动力，或者我们一般说是业力。那这个业力实际上就是潜能，只要还没有得果，还没有成就果报之前，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那就算你在这辈子 很有成就，赚了很多钱，基本上佛教的讲法只有这种所谓的业力跟着我们，那这个根呢，也不是说有个固定不变的，它实际上一直在改变。所以不同的学派啊，怎么去讲这个所谓的轮回的主体，就到底是前生到后世彼此间的联系是什么，我们怎么这辈子结束有办法引申到下辈子，而且是相似相续，这个众生相似相续就意思就是说不是完全一样的人投生到下辈子，可是也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是相似相续的。所以生灭心的因缘是从心理的活动而说明一的心升起第七识，就是五个意。我们本论第七识是有五个名称，或者是说应该说只有一个啦，不过那细分成五个阶段，那最后是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前六识。前六识就表现于身语、身体的行为、讲话这些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在刮拂三是生灭相啦。那生灭心的因缘或生灭相，这些总的来说，从我们可以了解的这种刹那生刹那灭的种种差别相去追根究底，观察它的最究竟的真实，就是所谓的不生不灭的真如。那这个真如就心来说就是自性清净心，那就法来说就是真如法性。好，那在生灭相里面它又再细分两个小点，就泛说生灭名不灭嘛，所以这个实际上讲的是可以看到差别相，可以看到我们的烦恼种种的情绪产生，可是心的根源它是不生不灭，所以讲到心的体或者心的真实是不生不灭。 第二点是用熏习来说明凡夫为什么一定会发心啊，一定会厌生死苦乐求涅槃，为什么有这个动力哦？就是因为我们内在的真如清净法的作用。那相反的，有清净法的作用，那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大家都同每个人同时间，而且一定是很快成就呢？就是因为还有无明的作用。所以这个一个是杂染，一个是清净的熏习，彼此互相的影响哈。好像是壁垒分明的哈，就分得很清楚，而且互相角力哈，此增彼减哈，互相的在看谁比较力量，或是看谁的影响力比较大。好，所以在广论熏习显无尽哈，从所谓的熏习起染法不断，说明凡夫修行到解脱了。那熏习起净法不断，当然也是可以从凡夫的角度，可是它是重点在定四个，刮服四净熏究竟无尽，就是等成就佛道的时候，成佛了，佛在做什么？佛还是在关心一切众生，所以呢，他还是看众生的需要现身说法。那我们就有疑问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佛？这个我们可以大家好好想一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佛有无边的大菩提愿，大悲心，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没有看到佛？或许有，我们怎么不知道他是佛来帮助我们呢？这个我们就要好好去想一下了。好，在广论在熏习起净法不断，它这里有分几个了，主要这个阶段是妄心熏习，妄心熏习就是真如熏无明产生的发心厌生死苦乐求涅槃的动机，虽然这时候的发心再有烦恼还是妄的，不过因为这样子的发心修行，就更引导我们朝向解脱，朝向成佛之道。好，真如熏习它里面又分为所谓的体用熏习差别，还有它的分位啦。那我们上礼拜我们实际上是讲到这个刮服式，就是清净的熏习到成佛还是没有停止。那没有停止它又分为染净，净熏无尽，就是杂染的熏习成佛了就断了，所以它是无始有终。清净的熏习到成佛，它还是一样在起作用，就是我们刚说的随众生的根基需要嘛，因以何身得度的极限何身而为说法，所以成佛了还是时时刻刻关怀关注众生的需要，所以那清净的熏习是没有尽没有断，所以是无始也无终。那我们上礼拜讲到 B 的齁，这真如体相，体跟相有时候是可以别立，有时候可以合说了，我们这边是合说了。那从我们讲义的270页开始，就是问说这个就刚我们提到了，假设大家一切众生都一样具有这个所谓的真如如来藏，都是有无漏的功德，那为什么有这样子内在熏习，就是有真如法在熏习，这个清净的因在熏习，为什么不是每个众生都闻佛或是听遇到佛听法就会相信？有些像释迦牟尼佛这一世在印度2500多年前，也不是那时候的人都跟佛学习乃至跟佛出家的，所以为什么有这些所谓的信佛没有信佛，乃至成就佛道也有前后前跟后的差异呢？那这边他的回答，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对这个讲义的267页啦，这两个是要互相看。那这样这个内容还是在真如次体相无断这边，就是说一切众生不管是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还有佛，本具的种种真如的功德 这些相貌齁，都是一样齁，并不是佛的时候比较多，众生没有，实际上是众生二圣是还没有完全显现这些所谓的如来藏的功德齁。所以在267页就提到第二行，从本以来性质满足一切功德，所以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这些等等，到最后乃至满足无有所少义，名如来藏，义名如来法身。那这个就是跟270页从真如的体来说，体呢真如这个最究竟的真实，它没办法显现种种的功德相，所以要显现这些相呢，必须从凡夫位，当然成就的时候当然显现种种的佛的功德相了。可是凡夫为什么会具有功德，具有这些功德？所以在270页呢，它是从反面去说明了，就是这边的回答嘛，虽时有此诸功德义，而无差别之相，等同一位唯一真如，此义云何？以无分别，以分别相故无二。等于说，众生啊，凡夫菩萨，当然菩萨佛差不多了，可是凡夫跟佛菩萨这些就差很多了。为什么凡夫也有具这些所谓的如来藏这种清净的功德，或者无漏的功德？他是从这边说嘛，复以何义得说差别？在凡夫的时候我没有完全显现，可是怎么说众生有？所以以一业是生灭相是嘛，就众生的烦恼心动反过来就可以显现这些清净的功德。所以接下来就是从所谓的反方向来说了，此云何事？以一切法本来唯心，是无余念而有妄心，所以妄心不觉而起，见诸境界，说明无明。可是如果心不起，就是没有生灭的时候，那当然就去除无明嘛。那这时候它所显现就是大智慧光明义，所以这边大智慧光明义跟前面267页，267页这边是直接显示，直接就说明真如的体相。那在270页这边是反面的，从相反的方向去说明，就将杂染转为清净，当下这时候就叫大智慧光明义嘛。啊，另外的是心起，若心起见，则有不见之相，心性离见，即是偏照法界义。如果我们有所缘境，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看到这个房子，其他的人或房子我们看不到嘛，所以有看得到就有看不到的。可是当如果我们离这个所谓心性，就是心的本质，实际上是离种种分别的见啊。这时候我们可以遍照一切的相，就像镜子，就像我们可以观啊，观我们外在是一种大镜子。那我们看到外在的种种镜，实际上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所显现，一样的意思的。所以在270页这边都是从反方向来说明啊。那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讲义的271的齁，所以这边有遍照法界义嘛齁，还有常乐我净啊，或是具足种种功德这些等等齁。那271页呢齁，他第一个的回答我们先看科判就好了齁。271页讲义这边齁，他的解释我要分两个，第一个是真如相，真如的功德相实际上它是无二，也是离种种相，可是要说明的时候呢，所以在大写罗马书是大写二啊，标题真如体是无别相，可是虽然生种种，所以导师说次说明真如自体是仿是不妨碍说有功德相，有说差别。可是这些差别的功德相怎么显示？ 所以它从业识的生而幻灭去显示种种功德相，就我们刚刚说的哈，就是有无明，去除无明就是大智慧光明义嘛，哈，就是这个意思。那接着翻到272页，那一样看标题，瓜佛罗摩是不是大邪恶？所以有望见，就是有些如果你能见的心所缘的境，就是如果你有所缘境的话，或是执着那个所缘境，基本上其他的就看不到，所以这个就叫望见。主要的望见是实际上我们所了知的境界是由心所现，可是我们不了知它，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对境产生执着，产生真实存于这个心之外，这个叫望见。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转这个望见，好，实际上就是骗法界义的。那罗马数字的大写三瓜佛，那方望心就是显现诸净功德相。好，那为什么会这次会再次的强调这个，好，这个一直到273了。那这个内容实际上跟我们前面在讲第三章了，第三章这个成立大乘法义，那我们看荧幕这里这一段文啊，成立大乘法义有一段文嘛，依于此心显示摩诃眼义，就是依的众生心可以显示大乘义，那何以故？上面这个初的标楷体就是论文啊，四心真如相即是摩诃眼体，四心生灭因缘相人是摩诃眼自体相用。那这个地方就是说，一个是直接就显示，这个就对应我们讲义267页直接说明这个真如自体有种种这些功德相，那这个一定是成佛才显发嘛。可是问题是在众生在声闻乃至菩萨还没有完全显发，为什么一切众生都具有这些功德相？那从凡夫的角度，就是要从这个所谓的心生灭因缘相人事，那这些人事就是凡显与它相反的就显示的这个功德。所以心生灭因缘相实际上你可以对应我们刚刚说的讲义从270页开始，那这两段文刚好就是可以对应第三章，就是我们讲记导师的书是50到52啦，那我们的讲义是从49页到50页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大乘义是生生无量，是用心来用这个所谓众生心来显示嘛。我们一开始在成立大乘法义就用这个做众生心而说嘛，那一的众生心的真如相直接就显示了摩诃眼的体性，那这个体性就是真如平等性的，这是骗一切，骗一切法的真实，从心来说就是真如嘛，真如心。那一的心的生灭因缘相能显示摩诃眼的自体相用，就是它的体相用，就刚我们刚说的体当然不用说嘛，就算它在众生位就算有无明的作用，可是它的根源，它的根源还是真心，还是真如。好，本论依着众生心来显示大乘义。那心的真如相与心的生灭因缘相，生灭因缘是从心的四相差别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种种的相，乃至前面所讲的依心起义，依着心意而起意识嘛，就依着第八生第七识，那依着七八识而生前六识，这些种种都是属于生灭因缘啊。那心的真如平等相就是大身体，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心平等性，就是真如性啊，这是共一切的，一切众生都如是，所以当体即是，所以叫直接显示，直接就说明了，不用用反的，不用将这个 杂染的转成清净的才显示，就如同不用将镜子擦干净，它本身就是清净的意思了。好，另外的大圣的字体还有相还有用，就跟我们这边讲的真如的体相用是一样的。那就要从这个生灭因缘的种种差别相中间接的显示出来，所以叫做一个是即事嘛，一个是人事，所以即事跟人事就是这个差别，刚好就对应我们讲义提到的267页还有270页的两段文、啊、所以大圣字体的相就如同真如有种种功德相，这些是无边的称心功德，是无边无量无漏的功德的。那这个不能用当体即是直接显示，要从翻对染相中去安律，有没有？刚好跟我刚说的从271页开始，翻无明，就是如果你去除无明显示的就大智慧光明义，那翻妄见就是可以显现遍照一切的意思，翻万心就是去除了妄心就显示种种的功德相，就从271页到273页，好，所以就这个意思，这是从相来说。那大圣的用呢，也要从离染成净、净能熏染的关系中去说明。我们在讲这个真如用是什么，有属于内在的熏习还有外在的。从众生的角度来说，内在的熏习就是本身自己所具有的真如法，所以他会熏习无明嘛，熏习无明就会发心，发什么心？厌生死苦乐求涅槃。那更进一步的说是愿一切众生都离苦，所以他发的是无上菩提心。那从外来说，他有因跟缘啊，外缘就是佛菩萨的教导。那从佛菩萨的角度，这些他所教导的实际上也是佛菩萨本身内在的如来藏的显发，这种清净功德显发，所以他自然而然会教导众生的。好，这个或许大家可能已经忘记前面怎么说了，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就是还是借由这样子跟大家一起复习一下了。好，接着是274页的。274页是在讲这个真如用无断的。所以刚前面讲的相是功德相嘛，就是从凡夫的角度，或是从我们没办法了知的角度，是从凡染转净啊，就是翻这个去除杂染而显示清净功德。那它的作用上啊，先总说哦，在274页啊，复是真如用者，所谓诸佛如来本在因地，发大悲心修诸婆罗蜜，摄化众生立大誓愿，尽欲度脱众等众生界，亦不限劫数今于未来。哦，这边导师是把它，那关键字就是所谓的发大慈悲啦，还有立大愿嘛，这两个就是我们的信愿跟慈悲啦。导师的诠释上，我们上次有提到嘛，接着呢，以取一切众生如己身故，亦不取众生相，这个就是所谓的般若空慧啦，所以是大智慧。所以这两段加起来就是学佛三要嘛，信愿慈悲智慧。那在讲这个智慧啊，找就是中观大概就是用空来说明，这边呢是取我跟一切众生都是一样，一样的地方是什么？真如平等性。所以那接着讲，以此何意嘛，为如实知一切众生给予己身真如平等无别异。所以他是用这样去观一切众生跟自己，等于说看到这个诸法的真实，就最究竟的真实就是真如平等的。 那如果从中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空啊，空是一切法的自性，所以啊，这个就是各学派的主张啊，不太一样啊。所以在讲义科判上面啊，274页可以这边刚练的那段论文啊，可以分为两段啊，就是第一个是罗马大写一科判啊。发大慈悲愿嘛，就是大慈悲还有菩提愿。那第二段是在277页，行大般若会，行大般若会。虽然在277页这边呢，导师一样有举的像般若系的经啊，像金刚经，就是观空啊。不过真常系的空啊，应该说真如是属于法空性，或是唯识学大概也是从这所谓的法空性。不过这边观我跟观自身跟一切众生等同的地方，就是真如平等性。好，接着是要解释下段文是显现法身的妙用了。我们前面在274页是从真如平等用行这个悲智愿而成就佛道，我刚刚说的就有大悲心、菩提愿，还有空，还有那个大智慧，最后成就佛道嘛。接着是说成就佛道而显现的法身，那法身当然是还是在帮助众生嘛。好，那接着我们就请看这个278页。已有如是大方便智，除灭无明，见本法身，自然而有不思议业种种之用，给予真如等遍一切处，又亦无有用相可得。就真如用的这些相啊，没有实际上可以执取的。为诸佛如来唯是法身之相之身，第一义地无有世俗境界，离于施作，但随众生见闻得意，故说为用。这个作用实际上从佛的角度来说是没有所谓的人所啊，超越种种的人所，也超越种种的相，就是帮助众生化净土这些相，从佛来说都是没有。可是众生的体验上一定有感觉，应该说体验上就有一个人来帮助他，就有个净土我们可以往生去那边修行。所以从众生角度上是有，从佛角度上是没有。那这边呢，我先提一下，刚接着这些要解释的这个文，从作用来说跟我们前面在讲那个四种净义的事，四种净值不是像如实空净、因熏习净，还有什么缘熏习净，这些是这个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啊，如实空净，我们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啊。就如实空净是远离一切心境界相，无法可现。这如同这个真如的体啊，真如体本身是超越种种相，它也不会生种种相。可是从真如的用上，它又可以显现种种的世间相，或者出世间。就世间是就是相对是杂染啊，出世间就是清净，像净土这些相。好，那我们上次是看到注脚533嘛，就是说还是将这个导师的解释再看一下了。那我们前面在274页已经提到菩萨悲智愿行嘛，就大智慧啊、菩提愿、大慈悲这些啊。那以如实知的大智为本，所谓的如实知大智，指的是真如嘛，就观一切众生与我以同样，没有差别，这没有差别，就是真如平等性啊。那依着所谓的真如平等性而修行，成就佛道，可以升起种种的妙用。那这些妙用实际上还是依着所谓的大智慧的，就是真如体而生的妙用。所以我们前面讲嘛，有什么自净相还有不思议业相，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妙用就是不思议业相。 如同我们注脚的354的啊。好，接着看下来，凡夫因为不了知，自他空性平等，空性在真常唯心系就是真如了。那如果唯识学系呢，就是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是去人所遏止，或是人法遏止所呈现的。所以就这个所谓的大圣有宗来说，真如圆成实性它一定是要有，它不能没有，就算是圣义谛来说了。那凡夫不了知这个真如平等性，所以呢他见众生苦发心救度，可是这样的救度呢是杂有烦恼，是有漏善行。那着重一切不可得空，也没有取众生相，这样子去帮助众生，他容易退堕恶圣，就缺大悲心。那唯有了知呢，自他平等唯一真如，这样子去帮助众生，既不会取着众生，又可以帮助众生同修同行同得解脱，这个才是大善巧智啊。这个就我们上次讲的注脚五三善，就是慈悲分三个，就是众生缘慈、法缘慈，还有无缘而大慈。那依着这样子的真如平等性，或是如实了知这个一法界义，这样子久修菩萨行，最后可以灭除这个最普遍最根源的无明，去除无明显现的就是清净的法身。那见法身呢，就是如来藏出烦恼系缚成就佛道，法身的自净相。那就是意思就是说完全去除烦恼，就如同将镜子上的灰尘完全擦干净，显现这个净的明亮，就是自净相啦。这个阶段也是我们刚刚说的大智慧光明义啊。那既然他镜子擦干净的这个照的用，显示物体形象样貌的这个作用就完全显发，而且它是没有隔碍的，是骗一切的，所以自然而有不思议的三业妙用。所以接下来就要讲这些种种的妙用了。好，接着看279页。那我们之前一直在说这个如来的功德相还有真如是平等不离，功德相跟真如体它是不离的啦，在我们前面有提到了，在252页这些都有提到了，就像他那边导师有举例嘛，就像太阳，太阳有相，可是太阳的体，相跟体可以说是不离。好，接着看真如用呢，与所谓真如的自体平等是骗一切，也是一样的。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稍微理解一下，所谓的真如体指的就是真如平等。那这个真如是离言说离心念，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描述了，超越世间语言文字，为正方知，体证当下就是。那你甚深体验出来之后去描述的基本上就落于世俗了，所以体本身是没办法去描述了。不过真如的相就是有无量无漏功德相，这个就可以依世间的演说，依不同的人去说明。那如果依着我们刚刚看的270页那边，也是从凡夫可了知的这种从业识的生灭还灭升起消失去说明，就改或是转杂染而成的这个清净相，这个都是包含在真如相里面的。好，接着就要讲它的用了。好，看下来，所以真如体是无相，那真如用实际上也是无相，体无差别，用也无差别。所以实际上真如的清净作用也是无有用相可得。虽然镜子本身光明可以呈现世间一切种这些境界或是种种的相貌，可是它所呈现的相基本上也是不实在的，它也是不实在，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执取。 那佛果的清净作用，清净的用，为什么是无相无差别？那这是因为诸佛如来啊，他本身就是平等无差别的法身啊。那这个呢，也就是如来藏净智的显发，所以叫智相身的哈，智净相的显发嘛哈。那这样子佛身哦，这样子的如智如就是真如跟智嘛哈。我们说如如是明法身嘛，经文呢、啊，之前我们看过很多次嘛。如如智明法身，这能观的智，所观的真实啊，所显发的就是法身。那这个所谓的极如极智的佛身啊，就是只有第一地，没有世俗境界。好，接着看下来啊、哦，所以一的世俗或是凡夫可见的佛的三业妙用，实际上是帮助众生教导摄化众生的时候所显发。当这时候，不妨有说二谛啊，就是世俗跟圣义啊。可是从佛的本身来说，从佛的自身相来说，就从佛的真如体所显现的一切都是第一谛啊，就算是世俗谛也是从第一谛啊。所以因此呢，它的业用当然也就离于施作了。那离于施作，施作这两词导师在下一行有解释，不假功用，不待施舍，就自身本有无作妙用，就是不需要特别的作意，不需要特别的因缘，自然而然而显现了。那这个所谓的无作妙用，在注脚535，这个我们前面有提过，这个有提过，像刮符二，注脚535的刮符二，这个就是不思议业相嘛，佛无功用说法度生，不假思度，不假思维啦，自然能随众生根基应什么得度及种种而现，无所差为，就是没有差别。你现在贪心众不会跟你在讲这个所谓的慈悲观啊，嗔心众也不会，对啊，嗔心众的时候就应该要以这个慈心观来对峙嘛。那善乱众就用所谓的安般了，看众生的需要而现，所以如大圆镜物来即现，不需作意，就是他不用分别到底这个什么来，什么人，什么物体来，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无作妙用。好，接着看为本文，在罗马数字大写刮佛罗马大写寺这边。那从佛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无作妙用，或是离于世间的因缘。那从众生来说，这些所看到的境界，或者说所受用的法，所听闻的法，这些实际上对众生而说是有的。所以前面讲的是从佛角度，这些妙用的相是没有可得，因为无相嘛，真如用是无相无差别。好，接着看了，那佛的自相身本来如此，不起不灭，不增不减，没有什么作用可说。但是呢，佛是以慈悲本愿力随众生的智慧习气更新不同，所以呢，见佛闻法各个不同。慈悲本愿力这几个字，实际上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平等缘有关系。我们说平等缘就是诸佛菩萨内在的大悲愿力嘛，就是他平等对待一切众生，他不会分别，他没有所谓的种姓啊、阶级或者所谓的选民的差异，都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可是随着众生的根基，对他说的法就不一样，这个所谓的差别缘啊。那差别缘就是我们说诸佛菩萨教导众生的善巧方便、善巧方法门啊。所以从佛众生对佛，或是听闻佛法受益的不同， 而说这个是用了，并不是如来的智相生有种种作用的升起跟消失，这个就是我说的。好，我们看一下，就是四种，这个内容实际上是可以对应这个四种境意。好，真如用这边呢，我们在前面有提到四种境值的意思嘛，第一个是如实空净，远离一切心境界相，无法可现，非觉照亦故。这个就是我说的真如的体啊，真如体是超越，它虽然是平等，可是超越言说，它本身也没有现，所以从镜子本身它不会升起种种相啊，你是要有物体，有东西拿到镜子前面，它才有办法显现嘛，所以镜子本身也没有相啊，所以这个就是真如体，虽然是骗一切骗法界，可是呢它不生种种相，不管是清净的杂染它都不生，这个叫如实空净。空并不是说没有啊，所以在起心论或是真常系的经典，像在圣门经或是楞严经，只要真常系的经典有所谓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并不是没有，空的所谓的没有是没有什么，本身它没有烦恼，完全清净的意思，所以真如体它没有生灭，不生不灭，而且是完全清净，所以叫空了。第二个叫因熏习净，那因熏习净它实际上分为两个，一个叫如实不空，不空的是什么？一切世间境界悉于中现，不出不入，不失不坏，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实性故。所以不空的是说镜子本身虽然没有生种种相，就前面的如实空镜，可是你只要有东西放在它前面，它一样可以显现的。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真如的功德相了。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真如种种功德相嘛，什么大智慧光明意啊，遍照法界意啊，具足种种满足种种的功德，这些就属于真如的相。那接着又一切法所不能染，自体不动，具足无漏熏众生，具足无漏熏众生，这就是真如的妙用，它可以教导众生。那所以我的理解就是把它分为这样子，如实空净无法可现，指的就是真如的体，真如平等离言说心念的描述嘛。那因熏习净里面又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现一切境界，这个就是如实不空了，它指的就是真如相，所以真如体虽然没有什么可以说，可是它的相是可以显现种种无量无边无漏的功德，而且是凡夫菩萨佛都没有差异，没有增减。另外是具足无漏熏功德熏众生，这个就是所谓的真如用了，就是我们刚这边看到的一样，从佛的这个清净的智或是佛的相来说，自身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说了，没有，也没有这个作用的相可以说，可是从众生受用的角度而说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对应，前后可以对应。那我们上次在那个阶段，就是这个是课本，我说讲记是136到141啊，如果我们的讲义啊，大概137差不多了。那里就有一段文嘛，如实空与因熏习净的如实不空是曰体相二大说嘛，所以这个如实空就是体啊，就是真如体，如实不空就是真如的相，所以它有种种功德相。那具足无漏熏众生的是从它的用作用上，那这个是属于缘熏习净，所以依如来藏本具功德，内熏为因，这个还是包含在因熏习境里面，就从众生他会发心嘛， 发这个出离心修行嘛。那依法修行得以出离烦恼爱智爱成佛，就是法出离境。那又起佛智，依佛智而起妙用，就是缘熏起境。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用，还是属于这个真如的用啊。那这个是属于真如的体。好，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将前后提到的把它放在一起看啊。好，接着我们看280页。前面是总说嘛，总说这个真如用无断嘛，现在讲别说。所以这个作用从佛来说当然是没有差别，可是受用的众生来说有差别。好，标题上刮胡大写 B 别说，然后里面导师又分为两个，小写 A 一四的粗细四啊，我们知道这个心意识或者是八识里面又分细跟粗嘛，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前六识相对是比较粗的啦。我们说潜意识跟那个深层意识嘛，一样的道理。好，另外一个是在286页。所以这个真如的佛的三业妙用对受用的众生来说，导师这边把它分为两个了。第一个是从四的粗细，第二个是从286页标题小写 B 哈，约根基的生，前生分别，然后所以它是别说是从这两个去分别。好，那我们翻到280页啊，论此用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一分别是事啊，凡夫二圣心所见者，名为应生啊，以不知转世现故啊。见从外来取舍分歧，不能亲自。所以这个就是前六识的哈。四的生前它又分两个。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二段文，在282页。我念一下。这边是一业识。二者一于业识，为诸菩萨从初发意乃至菩萨究竟地心所见者，名为报身。所以初发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初住了，从初住乃至菩萨第十地最后一心金刚玉定或金刚玉心所见的佛来教导的，就他见的佛是属于报身佛了。那所见的是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所住依果亦有无量种种庄严随所示现，所住依果啊，就等于说他的报身呐，正报跟依报，正报就是这个他的身，就刚刚讲的啊，种种色、种种相、种种好，那所依报就是所居住的环境嘛，那佛当然是佛国净土了啊，即有无边不可穷尽啊。离分歧相啊，这些分歧就是有边啊，有限量啊，这个导师有提到了啊，他有解释啊，随机所应常能住持不毁不失啊，就是这个佛住的世间他不会毁坏啊，而且是常住啊，如是功德皆因诸波罗蜜等无漏行熏啊，即不思议熏之所成就，具足无量乐相，故说为报身。所以可以先大致理解，依着六识所看到的佛身是属于应化身，或者我们说的化身，那他所居住的就是佛所看到的，当然是他没有种种相，而且呢他的世界也是会改变，就是会成住外空了。那依着业识，就第七识，主要是就是业识，第七识主要的就是业识的。那所看到的就是属于报身，一般说的圆满报身啊。 好，那请翻回来280页、哦、看导师的解释、哦、那前面已经总说如来的无作妙用、哦、现在分别的说明、哦、这个真如的用呢会随众生的根基、哦、前面也提到嘛、哦、烦恼智慧习气根基不同而现不同的身、哦，一般讨论到佛身有所谓的三身四身说了，那什么是三身说呢？就是法身、报身、应身。法身是诸佛的境界的，就佛佛道同。报身是菩萨所见，那应身是凡夫所看到的。法身是真如自体相的显发，从这个法身自体相中而显现种种的样态，总的来说就是报身跟化身。那依的这个法身而显的这个身，就分为菩萨所见跟凡夫所见，所以这个三分说了。另外的三身说啊，应该说三身说，另外三身说叫做化身、应身、法身啊。可是应跟化意思相近的，所以老师认为三身应该还是法身、报身、应化身，这样分类比较恰当。好，接着看到281页，那唯识家，这边的唯识家基本上就是唯识宗了，因为不同的论经论呢，它的主张是不太一样的。就这唯识家这边讲就唯识宗了，就是像成唯识论。那唯识家又将所谓的报身又分开说，等于有四身说。那法身那也就是一样是自性身的，就是真如这个自体。那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还有化身，所谓的四身说。以佛果有自证的功德法叫自受用身，那为所化机所现的叫他受用身跟化身。所以这个自受用身是从佛的角度而说，所以这个也不是菩萨所见的。那法身就是诸法平等性，所以这边的四身说呢，就是受用身就是等于菩萨了，化身呢就是凡夫二圣。那本论所说的法身是真如如来藏，含有本具恒沙功德，不离不断不异，这个是本论的法身。那报身是可以等同于唯识的自受用身还有他受用身、啊、这个就是差异性、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三身说。好，先看一下注脚的在280页、啊、注脚536。好，瓜佛一是摄杂圣论本、啊，三种佛圣因之彼果之殊胜，一由自性生，二由受用生，三由变化生。自性生为诸如来法身，一切法自在转所依故嘛，所以是清净的法了。受用生呢，依法身种种诸佛众会所显清净佛土大圣法乐为受，所以这个就是菩萨所见、啊、变化身呢，一依法身从毒师多天宫、哦、都在天末嘛，受身在欲界受，在人间受身受欲乃至于强出家、哦、就是离开家修行，这些等等是属于他的变化身。所以在摄大圣论他只有三身说了、哦，看一下瓜佛三呢、啊、哈，印顺佛啊，导师在《印度佛教之思想史》提到哈，传说的佛身从二身、三身进展的四身啊， 无着的大圣庄严经论立三身啊，在净佛品的三身是自信身、受用身、化身。菩萨品的三身啊，受用身是做法时，就法受用身啊。那接着跳下来，楞伽经后出的器重品立四身啊，就是啊。所有法报佛化身变化，那化身楞伽经又依的化身力变化身变化了，对，他这个是有，就算是三身说也不一样。二身说就很简单了，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二身说就是所谓的法性身身跟父母身身，就法身跟肉身啊，或是色身啊，这二身说啊。那三身说，大圣庄严经论、楞伽经，乃至下面讲的啊，就我们刚看的，以护法为主的称为是论立四身，就是分别受用身为自受用跟他受用啊。可是楞伽经它立四身是将化身呢变成化身跟变化身。这个也不太一样了。那刚我们看到导师说认为化身跟应身这两个相近，那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立四身是将法性身分为自性身跟自法身，不管它的用意或是名称不同，基本上都是从三身而进入四身说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讲义的281注脚537。好，这个所谓的唯识中的四身，唯识中的四身说，我们来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等一下再看一下这个注脚537。